跟你们解释一下戒律了哈。为什么会有这个自具的这个想法？这个当初是因为有一位居士，他叫门达嘎，他门达嘎。那么呢，当时出家人因为不守经营供养嘛，所以他就去跟佛陀讲，他讲佛陀，有些时候我要供养出家众，出家众又没有需要，我又不能完成我的供养。但是有些时候出家众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又不知道，然后他们辛苦，我们也帮不上忙。所以能不能让我们呢，既然要让出家众持经营，那让教他一个居士，这是他建议的，教他一个居士，我就他我供给他。但是呢，如果这个出家众有什么需要，跟寺庙比较亲近，跟师父比较亲近的近人去提供，对佛陀就是不要出家众持经，所以叫自具。自具是什么？
飞机票是自具，钵是自具，袈裟是自具，这些是自具。然后呢，生病看病的那些费用是自具，是这样。
但是呢，就不是钱。为什么呢？钱跟自具有什么差别？
钱是你要换什么都可以换什么的，要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的。
但是自具就只有佛陀允许的东西，就是跟我出家生命有关系的东西我可以用，或者是跟传法有帮助的东西我可以用。但是我不可以说我要
师父想要买一辆跑车，这个跑车跟我修行跟和尚有什么关系，对吧？
啊，但是如果是说道场需要一个交通工具，那是另一回事，对吧？是不是我要买一个电影院，这个没关系，这个和尚买电影院干什么东西嘛，对吧？
你就不能够做这种投资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有他的如法的那种情形。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的如法，你要买一个店面，这个不对，和尚买店面干什么呢？如果是说这个是要拿来做一个活动中心那又不同一讲。对，这种如法的用途的工具我们叫做资具，明白吗？就叫做资具。这个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你看呢，出家众如果他去出家众像我们这样子传法的话呢，信众给的物资很多，那物资是为了什么？一个师父不可能会要很多的了，一个师父赐他住他会要有多少？其实信众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明白，就是帮助传法的用途，对吧？因为师父嘛，他在做传法的工作，基本上是传法的用途，他用来照顾学生啊，照顾道场啊，照顾什么呢，基本上是这样。不然的话呢，其实一个和尚呢教了两三年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工作。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拿了一大堆他自己拿的话呢，万一他不老实， OK， 他被那个金钱的诱惑，很简单啊，我有了100万了200万了，那么我可以还手去娶老婆了。如果那个是他的就是他的，他在如果是他的银行户口那就是他的，他还手了他还是认为是他的，他是资具不同。资具是佛陀允许你用的，那你作为一个比丘或者为一个侠烈，你允许你可以用的用途
是什么？吃啦钵啦道场啦传法有用的用途。那你娶老婆那个肯定不是资具嘛，那个不叫做资具嘛。
那么你还俗的那个就不是你的嘛，然后近人就是把这个转给僧团啊，请僧团你们僧团处理啦，这样子啦。这个已经有一个出家众，我的师父还俗了那现在他还俗了，他留下一大笔的资具不可能给他的，你要给你自己私底下给他同情他还俗了，又是没有暂时要一个摄应时期。也有我们有信众是这样子，他知道他师父还俗了，有一个禅师，以前我的一个以前另一个血统的师父爱上了他的学生，带领他去澳大利亚，那爱上一个洋女子他就还俗去了。那么还俗去了，那么没有他没有生计嘛，
很辛苦嘛。然后我的朋友因为感恩这个曾经他在出家的时候也帮了我很多，他只是一时之间他情不自禁嘛，所以然后也给他一些钱给他去过生活，然后这样子。
所以这是另一回事，但是不是自具。他那个自具信众给你的自具是给你在如法的必需品，其实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文字上的这个东西，它是有它的清楚。那么出家人听到这个是资具，给你是资具，然后你就不能当这个我的还俗的盘算了。你要做还俗是你的事，你要做还俗另外盘算，不能够盘算这笔人家给的资具，不能把那个主意。所以它有它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概念，不是文字。但是我一些信众他们已经忘了分不清了，所以是我们解释了他们也忘了分不清， 所以我的心中有些啊，做生意的，他说哇，我这个生意呢需要1亿的字据，我这个生意呢，还差500万的字据。我讲这个不是，那你就把字据讲成是钱的，那跟钱没差别了。不是，出家众他能够佛的允许的用的那个东西，我们叫字据，其他的不叫。所以比如说，当一个信徒他供养的时候啊，我如此如此供养，价值为什么要讲价值？那个钱不是你的，价值多少元的字据。所以那个概念不同，价值啊，100元的字据不是100元啊。这个为什么价值这两个字变得很重要的，是那个价值，价值这个数量的字据你可以用，但是不是这个数目，那它差别很大啊。你不可以随便买一个电影票去看电影，那个就不是嘛。看电影跟佛陀几次允许我们看电影，对吧？娱乐是不允许，佛陀没有允许我们娱乐，所以变成那个字据的概念就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是信众呢他自己也要很清楚的去跟师父表达啊，我供养了多少多少的字据，不然的话呢这个供养不完成。第二呢，如果是信众不懂啊，敬人要完成，敬人也是可以跟师父说啊，师父有人供养供养价值多少多少的字据，师父有什么跟我说。只有两个方法，所以如果两个方法不符合的话呢，那个供养就不完成了，那个供养就不是供养，那个字据呢，那个也不叫做字据了，那个我们就不可以用，那个功德不完成。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其中一条方法就是，如果信众懂，信众讲；如果信众不懂，然后敬人引导信众讲，这是一种方法。如果再不懂的话呢，就是居士敬人他去讲，但是敬人也没讲，信众也没讲啊，这个供养呢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这个不管它的数目多大，我们是不能接受，它就是完供养不完成。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原始佛教还保持得很完整，就是这个才有这个用意。所以如果这个没做对的话呢，那这个供养不完成。所以不是说它不是你的问题，你们可以进去，我没有要什么东西的，我就是供养，我随喜就好了。但是呢它就是不符合这个戒律的东西，它就是那个供养的那个条件不具备，所以不是你的问题，你可以谦虚，我没有要东西的。其实讲并不是你要东西，是你要符合让出家人知道你供养多少的字据，它不是你的问题，是佛陀规定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就符合佛陀的这个规定，然后让出家人永远记得他这个字只是字据，这个不是钱，他不拥有这个钱。哦，好，就是再给你们这一个了解，可以不会才不会说为什么有些走这样的形式，它有一些东西，每一个形式它有它的原理存在，所以每一条规则，你在这个时代，你看来是不允许，为什么这样子？可是它有它的那个历史背景，但是因为那个历史背景，我们不会说，我们很多人就讲，哎，这个时候这些时机不一样了嘛，人不一样嘛，现在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了嘛，但是环境不一样，如果我改。我就看过了，我的师父就是这么做的，以前另一派的另一个系统的师父，他说这是改了嘛，这条件不一样了嘛，什么不一样了？结果当他这么说，他的学生这么说，当他的学生这么说，完了。所以我去到那个道场住，他们是穿着那个和尚，他不穿这个的，他穿着 T 恤，红色的 T 恤，跟喇嘛差不多一样，根本看不出他是喇嘛还是南传的和尚，而就这样子可以上街买东西，然后他们拿钱，然后自己围在一个房里，大家一起来和尚们，大家一起看足球，对啊。当师父可以改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改。所以因为这样子，帕奥禅师他选择大智若愚的路线，他自己很清楚，很多东西是符合当时的环境。但是呢，我们不改，
只有佛陀改戒律，我们不改，所以我们就遵守，自己遵守的这样子。其实佛陀有时候小小戒可以改。但是僧团无法达成一致，什么叫小小戒？所以说先就第一次经典结局，大家就说啊，不要改。其实佛陀有说小小戒可以改，但是第一次的500个阿罗汉都没有办法说同意什么是小小戒，这不容易哦。你可以说这个是小小戒，他可以说那个是小戒。有人讲那个心念正的，就其他的跟心没有关系，跟修行净化内心没有关系的，那个就属于小小戒，因为有一些戒律跟净化内心没关系。它是属于那个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和条件，那个是人的那个需要，这样子。像除草啊这种东西，你可以说是小小戒，也有人讲是大戒，也有人讲是小戒。因为沙弥都可以除草，为什么比丘不能除草啊？有人可以这样子讲，还有它的原因跟那个的历史背景，跟那个因素，所以大家明白就好。你们明白，你们护持才会有那个理解，不然的话你心里就开始这样判断了，没智慧。那你讲，你如果是对佛陀的戒律判没智慧的话，其实不好的。 那个业报，我们要小心啊。这个师傅没智慧，所以就像以前那个说帕尔禅师 stupid 那个一个英国比丘，现在还出去了啊，他是我的长辈，那个时候帕尔禅师手牵手，他这样 stupid一笨，这样帕尔禅师一笨。我跟着是帕尔禅师身边，我才知道这是大智若愚，他懂很多东西的。其实我们在身边的，他在他身边也是，他会仔细跟我们讲他的判断，他的看法，这个其实是这样子。但是没办法，我来到这里，我在立这个戒坛，这个结界。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比丘，他是持这个观点的，这观点在住处里面，是住处在疏超，其实比住处在下，那他接受这个观点。然后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观点，其实这个观点有一点那个是处于那个情况，那么呢这个会产生问题，那以后会挑起很多的疑惑，你就跟我们照做，辛苦一点不要紧，就是这样子一句话。帕尔禅师知道有些东西太技术性了，但是他还是遵守，免得未来为了这小小的事情我们来苦恼，小小事情就顺了，没什么妨碍嘛，一点小麻烦而已嘛，大家遵守嘛，对吧？因为我们因为在小小事情不争，我们才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四圣谛，这个真正的解脱的道路，证悟的道路。如果我们小小的事情，你有一套，他有一套，他有一套，我们大的地方就看不到了。人们常常为了小小的东西的争论，看不到大方向。有些时候，你们在布施工作中多一点了解，你就明白。今天南传佛教能够原始佛教能够维持到很原原本本，其实是这种保守的态度，也就是讲。现在人讲食古不化啊，是这样子，其实是保守。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重要的是心，但是形式它就是一种需要。如果大家都不理形式的，就比如说，我们遇到同样一些蛮知名的大师，都是心嘛，可以撒谎嘛，所以大师带着学生一起来撒谎，那就惨了啊。结果这个你撒谎，结果他谁也不相信谁啊。当大师跟你讲一些真话的时候，他的学生就解读啊，大师这个讲是。这个是因为顺应众生的需要，结果呢他只要跟你讲顺应众生的需要，他讲视线他就完了，他们把佛陀的真语讲成是视线完了，他就给另一套，他用挂上佛陀的招牌，但是呢还可以讲成另一套跟佛陀相违背的，他说那个时候是视线。比如说很简单，我就曾经跟一些喇嘛辩论了，我说佛陀也会生病，你们怎么可以讲成，所以他们在讲某某师父是佛嘛，这个师父也是佛嘛，我说佛不是怎么样啊，然后他们这是针对佛的定义就开始讲了嘛，因为我们的佛是会双变神通的啦，
对，他们讲福德因缘不同，然后当师父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讲其实需要嘛，你要去吃要运动要生理身体的原理，但是他们讲不是，这个是视线，
师父在视线他的生病，佛陀在视线他的生病，其实他讲佛陀是超越业的，只是他视线生病，那完了，佛陀的一切的所做的真实的生命全都变成视线，
就等于说佛陀在撒谎。
简单讲这种视线意思就是说真实的情形不是如此，我只是做给你们看，那这跟撒谎没有差别，所以当你这样子讲的话呢，变成你会建立另一套的体系的思想跟佛陀相违背，然后呢同时你又可以挂上佛陀的招牌，我们南传不会这样子做，我们在经里面很清清楚楚的记载，佛陀说如来说是苦因之法，就不可能不是苦因，
就是佛陀是真语者，他说了这个是苦因，就不可能不是苦因。
但是呢这些视线的论点就可以让他们做出跟佛陀相违背的事情而坚持他还是佛教，他可以违背来坚持是佛教，因为他说那个是那个时代的视线，这个才是究竟真实的，那个是视线完了啊。佛陀经里面他可以接受经里的矛盾，他可以做出了一个跟佛陀原始的教法矛盾的东西，而且呢还说不矛盾，因为他只要把之前，这是初转法轮，
所以不要用初转法轮这个名字，转法轮这只有转法轮，没有初转法轮没有这回事，
那一个时候转法轮，以后的一辈子都是转法轮，他一辈子都在转法轮啊。所以如果要讲初转法轮，这个也不至少第一次，但是以后接下来的全都是转法轮，但是我们通常只讲转法轮，那个时候是动起来啊。如果要讲初，就是讲第也不可以讲错，但是这个初转法轮给人家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有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所以他们才会跑出二转法轮三转法轮这个论点，然后呢三转法轮讲的是更究竟推翻之前的啊，当时随便他就讲之前的是不究竟，后面的是究竟，这就完了，那就等于说前面的其实是一种撒谎，
摆明了就是等于说啊，佛陀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允许嘛。如果一个孩子全部在一个房子里，房子烧火的时候，你把孩子骗出来的话，你当然就要跟他讲，哎，外面有什么啦，骗他们，骗了孩子出来了过后呢，没有了，不要紧，但是你把孩子救到了。所以他们用这个例子来说出，
佛陀可以撒谎来度众生，菩萨可以撒谎度众生，但是其实没有，
佛陀是真语者，佛陀在经里一而再的讲，佛陀怎么度众生也不可能用不如法的方式来度众生。包括他自己的色迦族，当色迦族的业要成熟的时候，佛陀不可能用什么奇巧的方法来度他，没有办法度就是没办法度啊。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一套的论点非常的危险，这个是世间啊，这个是什么，佛陀是真语者，对，不要说初转法轮，其实也没有错。如果你讲初转法轮，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转法轮了，第一次的你讲成初转法轮，他本身没有错，只是这个字眼一直都被用来讲解初二三，那变成我们就已经认可了，默认了有二跟三转法轮。其实每一次一辈子都是转法轮，几次不是转法轮。
所以多了解的话，你就会明白了、哦。多了解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做，为什么那样做，所以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因为你是说南传佛教，因为他在究竟法跟概念法上完全掌握，一个是究竟的我们要无我，一个是概念上我们还是要守戒嘛。但是呢就给他们讲的这个有人无我没有法无我。啊，说成南传佛教原始佛教有人无我没有法无我，所以变成了法无我就是什么都不肯执取。
法也没有就持守，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意思。无我就是指这些究竟真相全都是无我的，没有什么讲有我的，世界上没有一样，连涅槃也是无我的。所以还有什么东西就没有法无我，对吧？只是说我们知道这是概念法。在你还没有到达成阿罗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男女还是要说说不清啊，我们明白无我，但是男女还是要说说不清啊。
啊，即使是阿罗汉他们到了，其实三果圣者就已经打破了男女这个问题了，什么的。但是呢，他还是持守啊，为了后代，他自己其实一个啊三果圣者，如果是两夫妻是三果圣者，或者你他们两个人睡在床上也不会有什么事。他们就是自然的那个内心里面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是断除的，就完全清净超然的，就是啊。但是呢他还是为后代持守啊，所以我们南传的记载都是讲阿罗汉也不会因为他是阿罗汉就跑去妓院或者跑去赌场，
不会有这种怪异的做法，因为后代学，因为他们给后代的一个正确的榜样。
所以现在我们佛教最怕就是遇到那种参透型的人，有些是有意穿透，有些是无意间他被那些穿透者煽动到影响，所以把佛陀的教法他又不可以完全推翻，完全推翻就佛教就不会接受，他就是讲啊这个是对这个对，然后呢他就是讲这个来顶这个取掉，他讲这个来顶这个取掉，就是一面一面的取。所以现在他们开始有的人就讲这个去取掉阿毗达摩，然后就有的人讲那个五部经论里面，然后就讲这个杂部取掉，就讲只有四部宝经都是来自杂部的，但是他连三宝经也挑出他的问题，还一点挑他的问题，
然后就讲这个取掉，很离谱。所以就是这些穿透性的行为，
或者是懂得不多，自己也被利用的那些人啊，那些学者他又不实修，
结果就搞出很多的这种。
所以现在我们情形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说
要去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是，只是有些东西它就是穿插啊，这种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不要，我们就是如果它不是原原本本的原始的经典，我们也不要讲它对不对，我们就把它放一边，我们原始经典已经足够让弟子们解脱了，就够了。
现在到今天为止保留的原始的教法和经典够让所有的人解脱，而且那个成佛之道也讲得很清楚，解脱之成佛是解脱之道，不想解脱的不是佛教。现在他们讲解脱就是小乘，这是无知，讲四圣谛是小乘法是无知。你去看转法轮经就可以了，不要讲别的，你只是看一部经就够了，看转法轮经第一部经佛陀就讲了，因为了知四圣谛才解脱的。现在他们都在毁谤，他们都在讲这个是小乘法，你一把它贬成小乘，你就造恶业了，就造恶业。什么恶业？会招着所有相信这种论点的人，他们就开始就不再信四圣谛，不再修四圣谛。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可以整个宗派整个教派都不研究四圣谛的，那严重不严重？那么最初贬这个四圣谛法的那些人，他的恶业重不重？重。他是大师，他一贬四圣谛，他一很出名，他很有威望，他一贬四圣谛 整个未来他带出来的教派全部都贬低僧，都不学四圣谛。那四圣谛是成佛之道，你不学四圣谛，整个教派就你离成佛很远。
所以为什么谤法是很严重的业，很严重的业，很小心。所以可以问、哦、如果有些时候你们对于这些做法为什么这样，你们要问、
嗯啊、还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们讲解一下，关于到邀请入门的那件事情，有贤友呢，有些地方的贤友他们起了一个误解，那么呢你没邀请师父走进来，或者师父犯戒，结果他们就批判师父犯戒没有邀请走进来。其实这一个东西我跟帕奥禅师很清楚的确定了，然后呢如果你邀请我到来这里，那已经是完成的邀请。所以虽然在个别的时候你没说师父进门请邀请你进门，这里可以当做自己的地方，但是呢算是邀请。只不过是说因为有些地方我们去到地方人家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他没有邀请我们，也不需要站在门口，因为你一开始你写信来的时候已经是邀请我们。但是这种做法是比较圆满，也有功德。就师父还没进门，师父这里进来啊，欢迎你进来，进来了过后你再做一个邀请，这里的确可以当做寺庙，这样子的做法也是算的。所以我们来了我们是客户了，这个东西也算也可以，但是比较圆满。所以有一种做法是比较圆满，但是也有贤友把比较圆满的东西当成是必然，然后没有呢就是师父犯戒，然后就批判了、哦、有人批判我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还没有开口邀请他，他就走进来了。那你不是邀请我来，你在干什么？你已经请我来了，那我就来了。你已经写信或者是邀请我来了，那个就说是完成了，然后我走进来了就是。所以我问了帕奥禅师，他说最初他写信来邀请已经是完成的邀请，只是说你们的做法是比较好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是圆满的，而且有更好的功德。但是有更好的功德并不表示少了这一个，那你就说师父犯戒，那个就那就自己信众已经把那个更圆满的做法讲成是少过这个，那就是犯戒，那你批判师父犯戒，那你也有过失。所以正确的做法，如果以后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形不了解师父的做法，直接的问，不要在后面讲师父犯戒，这个是罪过。你直接问师父，诶，不是有一条戒律是这样子的吗？师父为什么我们没有邀请师父，师父可以进来的吗？师父是我进来的过后有什么、啊、你这样子问我反而会很高兴，你给我一个机会跟你们解释，也给我一个机会去探讨。但是我还没讲，你也没有问过我，我反正希望你们坦率的给我问。但是你们没问的，如果有些地方我们就是啊，师父犯戒了，师父犯戒，师父不守戒，这个师父是没有戒律的师父，啊，惨了惨了。那你是不是造恶业？你自己对戒律的掌握的不了解，有些是礼义，有些是更好的做法，你把礼义跟更好的做法讲成是没有就是犯戒、嗯、那呵呵，问题是不好。所以我要给你们讲解了解一下，像这个吃饭也是一样，当你请了我们过去，你已经手受了，那个手受还不是请我吃饭还是什么意思嘛？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到地方，人家不会这样子邀请的，他们手受了，那手受我就吃，你手受给我肯定是给我吃，明白吗？啊，但是如果你们有这样子邀请的，是更圆满，更符合礼仪，更有礼节，更有文化啊，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个和尚，他只是你没有邀请他，你只是手受给他，他就开口吃了，那你讲他没有守戒，这个不可以。所以我还是要给你们明白一下，所以有什么不理解的欢迎你们发问，不要藏在心里，因为师父跟师父之间，僧团跟僧团之间有些出入，有些做法不同。像比如说有些僧团，他们吃饭之前他就念把地上高有你说几句话，这是醒思，醒思你可以心里醒思，你可以早上醒思，然后戒律上一天醒思一次，就算是你没有犯戒，就是完成了你的医药医食住药，有醒思一次就完成了。那么呢，有些像缅甸系统，他不会在大众面前行事的，行事是自己的事。是八二三四，每次看这个时候，他一停一两秒、两三秒也是他行事一下，然后就开始起来。啊，但是在西南有些长老们，他们会为了怕弟子们忘了行事，所以每次长老他自己是没有念出来，他自己吃的时候他没有念出来，但是他对大家的时候呢，有带着弟子出门，他怕弟子忘记了。看着好吃的食物可能就忘记，所以圣法长老他就会带领大家，就只要带着弟子在身边，他就会带着大家念。
但是有些时候时间太迟了，时间不允许了，他也没有念这些经经，所以各有各的做法。
所以不要用认为啊，有些师父念出来，有些师父没念出来，那没念出来的师父
一定是不熟戒，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你们可以问，为什么有些师父念，有些师父没念？为什么有些师父这样子念？其实他有一些做法的灵活性，在那个范畴中不是符合佛陀的教法。所以我希望听众们能够有什么问题直接谈，但是不要因为认为只有这一套才是对。那穿鞋的不穿鞋的弟子师父就是有戒的，穿鞋的师父就不守戒。不是，我们是出了外面基本上是不穿鞋，是常规，是规则。但是有些人因为他健康不允许他穿鞋。那也有一种情形是他认为在这个地方会让很多人起烦恼，他也可以因此而穿上鞋子。因为这里的文化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这样子改下去，下一代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文化嘛，文化是给你们多看几次就是形成文化了嘛，对吧？真的很多地方他们现在像马来西亚机场，我是出常客，他们已经看惯了，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不是文化，反而觉得出家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也有它的作用。所以每一个出家人他的心念不同，他有他的符合的地方，他有他符合的地方，对吗？我们是比较勇猛的，我们大人就是不管你的，给你看到我习惯为止，看到你习惯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好，所以再这样子的话，我是希望让心中有一种比较开明的想法，然后如果有不明白的坦率的问出来，就不会在心里面有一种批判，只有这个对，他对他不对，这可以问到底戒律是怎么说的，如果再不清楚还有可以上诉，还有帕尔禅师啊，这个大师父，真的
我们欢迎你们问，只怕大家不问。 OK 哦，好，谢谢。